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早上，在这么好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真是欢迎你的灵，现在不但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也欢迎你，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啊，好让我们今天早上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不但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也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非常开心哈，我们今天又一起可以来上这一个被掳后的小先知书。那我们今天在上这个被掳后的小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要再一次来看一下这个如果你大家都有讲义的话呢，我们能可以打开我们的讲义，好，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一个课程。那我们打开我们的讲义的时候呢，我们就再一次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先来看，就是圣殿跟历史的一个关联，一个关系哈。那因为这个被掳后的小先知书，起码有两卷书，像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都特别给我们提到是要来重建圣殿。那我们也从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在被掳后的这一个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被掳后，我想跟大家再重复一点点哈。我们讲到被掳后的时候，我们有历史书，有先知书。那么历史书跟先知书是对照的，所以被掳后的历史有三卷，被掳后的先知书也有三卷。而这个被掳后的历史书，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啊，那跟这个被掳后这个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书，起码在四卷书里面，就是两个先知书，两个历史书，两个都是可以一起对照来看的。那么当然在被掳之后，还有这一个以斯帖哈，那以斯帖是在被掳的国家，他并没有回到后来被掳70年之后，没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当他被掳后，回去的时候，我们从历史、从先知书里面看见一个最重要，神要他们去做的事情，就是要他们去重建圣殿。那么，因此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重建圣殿是这么重要？当在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的提到这一个部分。那么，但是当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圣殿与历史的一个观念哈。那我们今天讲到圣殿的时候，其实圣殿这一个观念在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圣殿的观念，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讲圣殿两个字哈。那么基本上一个圣殿的观念就是神要与人相会，神要与人相会哈。这个神与人相会这一个地方叫做圣殿。那么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神与人相会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伊甸园，神与人相会。而且神在伊甸园里面不但跟人相会，跟人谈话啊。后来是因为人犯罪，那他们就躲避神，后来就从伊甸园里面离开。所以我们看见神基本上从创世纪，从神一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神是乐意与人来说话，也乐意与人来相会，乐意与人来在一起。所以基本上这个圣殿的观念是神与人相会，而且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最早的时候是伊甸园，后来我们到摩西的时候看见的是会幕，神说要摩西替他建一个会幕。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去年有上过这个出埃及记，那我们上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曾经也要一起建造会幕，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那但是我们也 谈到这个会幕的建造。那会幕建造的时候，神要摩西来建造这个会幕，特别跟摩西说，因为我要与人来相会，而且相会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那一个至圣所，也就是在那个约柜的地方，在基路珀所遮盖的约柜，神要与人来说话，与人来相会。那这个会幕也在整个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经过很多的时候，那提到会幕，其实会幕是移动性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建造了会幕，那我们看见说云彩神的火柱云柱与他们同在，所以当他们看见这个云柱火柱在移动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支搭帐篷，支搭这个会幕，否则的话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停止一段时间，一直到这个云柱火柱继续往前，他们就是跟着云柱火柱，跟着神的引导来走。所以那么我们看见会幕在旷野的时候是移动性的。那后来我们又看到这个到这个以利的时候，甚至于到大卫的时候，这个会幕都是有移动性的。那我们也都知道大卫非常有一个心，因为他自己想，我自己住在皇宫里面，那么可是神呢却好像没有一个住处一样，所以当时这个大卫他就很想为神来造一个圣殿。那神说跟大卫说，因为你流了太多无辜人的血，所以你不能为我造一个圣殿，但是你的儿子所罗门可以为我来造圣殿。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会幕的观念就从这一个圣殿这个伊甸园会幕，一直到这个实体建造的圣殿是在所罗门的时候，而且在所罗门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是按照神给大卫的指示来建造这一个圣殿。那所罗门所造的这个圣殿，通常我们在整个的历史上我们来讲，所罗门所造的圣殿被称为是第一圣殿期。第一圣殿，那我们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三个大概提到三个圣殿的时期。那么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去参观的时候，那你都会看我们去看这些古迹参观的时候，那这些导游就会跟你说，哦，你现在所看的圣殿哪一个部分叫做第一圣殿期，就是所罗门所建的。那么什么是第二圣殿期啊？那第二圣殿期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贝鲁后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被掳后历史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神让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所罗巴伯还有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们呼召百姓一起来建造的圣殿。那么这个圣殿称为第二圣殿期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上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当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后来他的儿子不像他也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啊。那么所以这个圣殿一直到犹太人被掳了之后，这个圣殿也被拆毁了，也被拆毁。那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稍微也再看一下圣经里面，我们一起看到历代志下，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第三十六章，历代志下的第三十六章，历代志下三十六章，我们就看一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啊，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十七节啊，我们就看见说，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 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役，直到波斯国兴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些犹太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不但是人被掳，甚至有些人被杀。那特别就提到圣经上面讲到，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圣殿是被火焚烧的，圣殿的城墙啊，整个圣殿是被毁灭的，被毁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那个犹太人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的圣殿也被毁了。那么圣殿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代表了神与他们的同在，这个圣殿是代表了神乐意与他们来说话。这个圣殿的这个圣殿建造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圣殿是建造在耶路撒冷。好，那么耶路撒冷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的高啊，是在一个高山上面。那么从耶路撒，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诗篇里面特别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知道耶路撒冷是非常的地势非常的高。如果在这么高的一个地势上面再建了一个圣殿，是所有的人都看得见的。而且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过节的时候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而且过节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看到有一些诗叫做什么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要爬的，要往上走的，是要爬山的。那么上行之诗他们就爬到就要到耶路撒冷来朝见敬拜神。所以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对整个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象征，象征了神与他们的同在。所以当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子孙啊，在那里有惊恐有害怕的时候，没有把握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会指着这个圣殿看见这个圣殿跟他们的儿女说，这是一个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实质啊。所以圣殿对犹太人讲非常的重要，而且这是神定义要在这个地方来说话来表明他的荣耀所在的地方。那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犹太人三次被掳，后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耶利米书里面讲到70年后他们要被掳归回。你知道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的跟他们说，你们不但是要回到这块地图上面，你们还要重建圣殿。是透过谁来告诉他们呢？就是特别不但是已经感动了这个波斯这个那个古列王啊，那我们今天我们会看到说也鼓励感动了这个大力乌王。然后呢，因此差派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也来鼓励百姓们要重建圣殿。所以呢，在被掳归回的第一批的人里面，那一个省长所罗巴伯啊，神就是拣选他要来开始建造圣殿。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哈该书，也就是所罗巴伯他重建圣殿，在原来的圣殿的这个根基上重建这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我们称为第二圣殿期啊。那么当圣殿这个建好了，后来我们知道到主耶稣的时代西律的时候，再一次的建造这个圣殿。那么这个西律所建的殿呢，我们如果从这个历史上来看，应该叫做第三圣殿。好，但是犹太人因为西律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呢，一般犹太人不讲到第一圣殿，讲到第二圣殿，他们就不讲第三圣殿，他们就讲这是西律所建的圣殿。那西律王所建的圣殿，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也都提到。好，那么当西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 有一次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看见有人在那里做买卖，污秽了那个圣殿，所以主耶稣就生气，把这个圣殿里面的做买卖的这些东西都推翻。然后耶稣说，这是我父的殿，怎么把它当成贼窝了呢？然后主耶稣就说，我要什么呀？我要拆毁这个殿，三日把它再建造起来。那百姓，很多人百姓就在那里跟耶稣说，这个殿是什么？是希律用了多少年呢？46年所建的，你怎么说三日拆毁就可以重新建殿呢？其实主耶稣那个意思是表明了什么？就表明了主耶稣要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死里复活，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殿。然后但是这一个希律所建的殿在主后70年被这个罗马帝国所全毁了，被毁。那么因此呢，后来我们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讲到殿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讲到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而今天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也就是教会，我们也就是神的殿。那么当然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新城耶路撒冷。在新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启示录21章，我们就看见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时的这一个启示录的写启示录的这个约翰，那他看见的一个异象，看到新城耶路撒冷。但是在启示录21章的时候，他在这看见这个新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特别有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我未见城中有殿。为什么？因为主就是那殿，神和上帝和上帝的羔羊，他们的荣光已经充满了这一个殿。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这大概是我很快的很简短的讲到圣殿与这一个历史，圣殿与历史。那么圣殿呢，是一个神的荣光所充满的，所以在我们的讲义上你可以看见啊。那么每一次提到神的殿的时候，都会提到神的荣耀，或者说神的荣光。所以当在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当这一个摩西把会幕建造完成了以后，圣经上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我们在列王记上，也就是所罗门把这个圣殿建好的时候，所罗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在圣殿里面的祷告啊。那么当他把这个圣殿建好的时候，他不站在这个殿中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说到那些所有的祭司啊，因为神的荣光充满了殿，那个充满实在是太大了，祭司都站不住，他们都扑倒在地。不过以前的扑倒不像我们现在讲的说好像你被圣灵扑倒的时候好像都是往后倒的，在那个时候祭司扑倒在地是往前的，俯伏在地怎么样敬拜神。然后我们看见说但是呢，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就看见说以西结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为什么？因为人的罪，人的犯罪，那个拜偶像啊，惹动神的怒气。所以以西结这个先知，当他做先知的时候，虽然他发出了很多的警语，也跟君王和百姓来说话，但是以西结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荣耀从圣殿里面离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荣耀离开是从哪一个方向离开的呢？如果东西南北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是从东边离开啊。但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的荣耀还会从东门回来，还会从东门回来。好，那我们也看见说，所以虽然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但是也在以西结书的地方也特别跟我们提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神说他的荣耀还要重新回到圣殿来。那么在哈该书里面就提到， 当这一个圣殿被重建的时候，啊，就提到一句话，说到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因为在哈该书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们这个圣殿建好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殿不像所罗门所建的这么辉煌，这么宏伟，所以很多人都在那里哭泣，甚至于不知道这个哭泣到底算是哪一种的哭泣。因为见过以前所罗门王荣耀的圣殿的时候，他哭会觉得这个殿不如以前。但是也有一些人百姓从来没有见过所罗门所建造的殿，所以他们在哭泣的时候表明了什么？他们非常的感动，他们能够为神来建造这个殿。好，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一个殿。好，那马太福音也看到，当主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从东门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我们前几个前三个礼拜吧，还有棕树节啊，棕树节的时候就是众人拿着棕树枝在那里欢迎说何塞纳何塞纳。好，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个是从东门进来，神的荣耀进来。好，那不过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你看到这个东门是被关的。好，那然后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神的殿就是我们。那启示录里面最后我们看见说启示录第21章，好，我想如果你有圣经，我们还是看一下启示录第21章。启示录第21章，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21章的我们就先从第十，我们就先看到第十节啊。启示录21章第十节，也就是老约翰他看到的这个异象，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什么？有神的荣耀。好，那我们再跳到第21章的第22节，22节说到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这以后的这个现象里面，这个城中是没有殿的啊。我深信这个老约翰还有当时的那些信徒们，他们也有一个盼望，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到天上，在天堂里可以看见这个殿。但是没有想到神就透过老约翰所看见的新城耶路撒冷，他说我没有看见这个殿，为什么？因为全能的神羔羊耶稣基督就已经什么，已经太亮了，那个荣耀已经太大了，不见城中有殿，因为主神和全能者羔羊就是这一个荣耀。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个圣殿跟这个历史。所以当这个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从被掳归回之地要回来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说要他们来重建圣殿，因为神仍然愿意与人同在，愿意与人来说话，这是一个神荣耀同在的一个代表。那么因此神要他们回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么在这个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哈，我要给大家来看一个一个图哈，一个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对不起啊，我要这个好。请问你们看到没有？
没有，你可能要 share screen。
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了，看到了，
嗯，看到了，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图里面，好，那么这一个呢，我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一个第一个圣殿我们刚刚讲的说圣殿一共有三个时期，好，在历史上面，这个是第一圣殿的耶路撒冷，那么你看到这个图里面，就是这个是大卫跟所罗门王时候的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那么大卫，他们大概当时的圣殿的位置应该是在整个这个是耶路撒冷，但是这个位置是在大概在这边跟这边这个位置，哈。那好，我们看一下所罗门所建的这个圣殿，哈，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大家看到了吗？看得清楚吗？哈，这个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你看起来是不是金碧辉煌？哈，那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是比那个会幕还要更大。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第二圣殿期的耶路撒冷，看到这个圣殿，这也就是所罗巴伯的时候所建的这个圣殿。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希律所建的圣殿。好，那么这个希律所建的圣殿的时候呢，就把当年这个圣殿就是更加的把它扩充，所以你看到这个外面哈，还有这个这个什么楼梯可以走，那这个地方哈，那我们再给弟兄姊妹看到这希律所建的圣殿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哈，希律所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叫做 Wilson Ark 啊，那其实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看到我后面的那个背景哈，我就是在这个附近看的。那这个 Wilson 这个 Ark， 你看到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拱门，这个拱门呢是要可以进入到圣殿，进入到圣城里面的。好，那我们再看现在，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刚刚我们看到这一个是Wilson Ark 啊，这是一个像拱门一样的。那么从这里进入到这个这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圣殿，有圣所、至圣所啊，可以从这边能够进去。那么，所以那你再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叫做Wailing Wall 可以说是哭墙，或者有人讲是西墙。那我们讲到神的荣耀在东边啊，所以你知道西墙的对面就是什么墙的这边，这边算是东，好，东西，所以这个地方又叫做西墙，也叫做哭墙。好，那我们再看，好，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是一个拱门。好，那我们再看，好，那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我就想问一下，好，我们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在彼得前书，那我们最近下午查的时间，我们也是也查到彼得前后书。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建造的活石啊，我们提到说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那一个房角石 cornerstone， 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 cornerstone。 那请你从这块这个图像里面来看，这个就是一个拱门，哦，拱门。那请问你这个拱门里面，那到底哪一块石头叫做 cornerstone 呢？哪一块石头叫做 cornerstone 呢？啊，大家猜猜看哪一块石头。好，那我们看，再看下一个哈，这个 cornerstone 是什么？是这一块石头叫做 cornerstone。 你有没有看起来这个石头好像有一点比较不大一样一点哈？那么这个通常这个 cornerstone 呢，是在这一个在建造的里面，虽然我不是一个这个建筑师，我也不懂哈，不过我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导游特别有跟我们讲解跟介绍。那我们知道说这个 cornerstone 呢是在建筑，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上课的同学有没有是学建筑的哈？那通常我们讲到这个 cornerstone 呢，是它是在讲到在这个墙上交叉中间的这一块石头哈， 是连接两道墙，不没有办法缺少的。换句话说，自己每一个石头都要跟这个石头来对齐，都要跟这个石头来连接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才不会垮下来。那么特别呢，你看这个拱门的地方，这个中在这里的这一块石头就叫做什么？就叫房角，就叫做屋顶的房角石 （cornerstone）。那我们就想到，这一个石头，如果你把这个石头拿掉了，那这个整个的门，这个所有的建造就会垮下来。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是 cornerstone。那么，那在所罗巴伯的时候，他们建造圣殿。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翻到一下撒加利亚书啊？我们先翻到撒加利亚书，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怎么说呢？啊，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也是后来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的时候，我们先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啊，第四章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七节。啊，第七节他说：“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啊，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哪里？殿顶上，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啊，归于这殿，这个归于这殿的那个殿呢，或者说什么？归于这石。”石头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呢，可见什么？这块石头啊，所代表的意思，这个 cornerstone 不只是讲到一个殿顶上面的一块石头，好像所有的都要跟它对齐，都要跟它连接在一起。那么，当这个所罗巴伯把这个石头在殿顶上安立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欢呼说：“愿什么？”恩惠，恩惠要归于这殿，也要归于这石。那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可以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个 cornerstone， 也就是这个屋顶上的房角石啊。也看见这，也就是在以赛亚书在诗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房角石，所预表的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上过我教的这一个旧约概论。我在旧约概论第一堂课的时候就特别讲到，我们其实圣经上的每一卷书啊，如果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一块石头的话，那我们就看见说，从旧约新约我们所有的建造都是什么？都是指向这个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 cornerstone。 那每一卷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卷书就不能存在了。所以我们看见整卷的圣经，我们都看见都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房顶的那个房角石，是那个 cornerstone， 我们要靠它能够连接起来。那么以赛亚书里面诗篇里面说，这一个好像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被弃绝的石头，但是它是蒙神所拣选的石头。今天如果我不靠着这个耶稣基督这一块基石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特别讲到，啊，这个石头不信的人他就成为敌人的磐石，信的人他就成为你坚固的宝藏。阿们。好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圣殿。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另外一个图。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好，我再 share 一个图给大家看。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好，今天在这个耶路撒冷，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个看得见吗？
看见了，
看见了。好，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个图。好， 那么这个图呢，上个礼拜我也给大家看了，就是这个图，我上个礼拜是站在这个位置哈。这个呢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现在在耶路撒冷的这个 Wilson Ark 的这个外形哈。那你就看到上面有一个黑色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上面呢就是现在的清真寺哈，上面是现在的清真寺，下面呢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在同样的这个圣殿山耶路撒冷，上面是清真寺，下面呢就是犹太人，还有这个西墙这一边哈。好，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去到上面那个清真寺的地方，这个金顶是最有名的清真寺啊。现在这个图里面可能有点看不太清楚，就是圣所、至圣所还有外院哈。所以这边现在看到这个都是所谓的外面外院，然后有圣所、至圣所在这个地方，就是黑顶的那个地方哈，那个附近这个是至圣所，所以这个哈。这个你没有看到我，好，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那在这个靠近至圣所，你看我们现在这一群人都去参观，我们都跑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 location 跟位置，就是当时圣经上所提到的至圣所、约柜所在的地方。那么因此那一天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经过这个至圣所，就从这边经过哈。那在这个最靠近至圣，当至圣所不是就放在那个约柜不放在这里，而是你知道现在他们在每一次圣殿被毁，在建造在同样根基上建造的时候，都是往上盖的啦哈。所以真正的至圣所，或者是说当年的约柜，这是已经是往下走，不晓得多少多少多少几千尺哈，在最下面。所以这个地方是，但是这个 location 是那个至圣所约柜的地方。好，那你看哈，那我们走进去的时候，这位姊妹啊，她就在这个里面，她非常的感动，就在这里面祷告。好，那我们今天再看到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西墙，也就是我刚刚给大家看到那个 Wilson Arch 哈，在往里面走，那这边是西墙。那西墙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呢？这些人都在这里做什么？这些人都在这里祷告，哈，祷告对着什么祷告呢？对着圣殿来祷告。因为西墙的the other side 就是我们讲到的东边，所以都在这里来祷告。那么我们也想到说，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也曾经在圣殿里面做过一个祷告。他说若是有外邦人没有办法来到这个圣殿，但是他们向着这个圣殿来祷告的时候，也求主来垂听他们的祷告。好，那个这是给刚刚给大家看到一下这个情况。好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来看这个哈该书。那我们看哈该书的时候啊，我们就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那哈该书的第一章我们先看到第一节啊，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好，那因此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把时间讲出来。哈该在这里说到的时间是什么呢？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哎，顺便提一下哈，你有没有发现先知说话的时候，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先知，那通常先知在说话的时候，先知都非常注意什么呢？注意时间，好，时间。所以在先知说话的时候，通常在先知书上好多次我们都看见，不管是以西结呀、耶利米呀、我们今天的哈该、撒加利亚啊，就说甚至于以赛亚啊，那我们都看到这些，还有但以理，他们都会什么，在先知书上面都会提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或者是哪一个王做王的时候，神的话语 临到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也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先知的时候，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哈。若是在这个时代或者是现在，你提神对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最好把什么，把它记录下来，哪一年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什么时候几点钟神对我们说话，能够有一个记录。好，为什么需要有记录呢？因为先知的话怎么知道是真先知假先知呢？就是他所说的话有没有应验，他所说的话有没有成就，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能够有时间性，那这个就是非常好，可以做验证的工作。那就好像好比我们提到耶利米，他当时说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被掳之后回归是什么70年回归，好，所以这些时间都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见。好，那我们就看见说，特别讲到这个大力乌王，好，那么大力乌王，那我们想到这个大力乌王的时候呢，大力乌王在历史上有的时候又把大力乌王称为大流士，好，那么大力乌呢是根据亚兰文来发音的，大流士是根据希腊文来发音的。那么这个大力乌王作王的时间大概是主前好522年到486年的时候，那么大力乌王作王第二年，也就是大概主前520年左右的时候，神就透过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要鼓励这个众人要来建造圣殿。好，那整个建造圣殿，大力乌王第二年哈该在这里鼓励他们来建造圣殿，一直到这个圣殿重建好，那我是在大力乌王6年的时候，亚达月初3日把这个圣殿建立好，那是在以斯拉记第6章15节，我们看一下好吗？以斯拉记第6章15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殿，刚才我们提到第二年开始建造，好，那以斯拉记第6章，我们看一下15年，第6章15节啊，第6章15节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大力乌哈，我要在这里特别再提一下这个大力乌王。那么这个大力乌王呢，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哦。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到以斯拉记，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是讲到波斯王谁呢？古列。好，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而且波斯王古列他的灵里面，他被神的灵所激动，他主动的，他要这些百姓哈，属神的百姓要去建造神的圣殿。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在以斯拉记里面特别好看见。那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看第6章，我们先看前面一下哈，也是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第1章就提到古列王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话要他回来建造圣殿。好，我们就很快的跳到以斯拉记第3章。好，以斯拉记第3章，以斯拉记第3章的第一节就说，7月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呢虽然住在各城，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就如同一人一样聚集在耶路撒冷。那么因此呢，大祭司约书亚还有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还有他们的弟兄，他们都一起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特别提到建立祭坛在上面献祭。那特别第3节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以前呢，他们建造的时候都是在原有的根基上在做建造，并且呢，不但是在根基上筑坛，还有提到他们也照律法书上所提的节期也恢复了节期，比方说什么守住棚节。 好，那我们再看第6节，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7月初1日。那其实7月初1日到7月10号就是赎罪日，7月1号的时候呢，通常就是犹太人的吹角节。好，我们再看一下，他说第6节说， 从七月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好，那那个时候他们在建造的时候，我们看见哇，还有外邦人啊、来供应他们一些原料，然后都去建造这个神的圣殿。好，他们新工建造，然后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第十节哈。特别提到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把这个殿的根基立起来，是在这个时候特别讲到立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怎么样都穿着礼服，吹着号角。亚撒的子孙利未人又敲拔，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来赞美神，彼此的唱歌、赞美耶和华。然后我们看到下面说，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了。然而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怎么样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欢呼，声音传到远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殿的根基也立好了，大家这么欢喜快乐。好，那在那里欢呼，哇，都有人哭，有人是高兴的哭，有人是因为这个圣殿不如以前的圣殿，反正就是算是基本上还是很开心的，在那里哭嚎了一片，声音都传到远处。哎呀，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就看见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反对啦，就有拦阻的力量。那么一直有拦阻的力就是拦阻他们来建殿，所以这个建殿的工程就停留下来。那一停留下来，停留多少年呢？停留的大概十五六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的第五章，他就提到哈、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十几年过去了，那神就透过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顺便也再一次提到哈该跟撒加利亚，在圣经上这两位先知常常都被连结在一起，提到哈该就提到撒加利亚。其实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在年龄上面他们差别很多，哈该算是老年的先知，撒加利亚算是年轻的先知啊。所以他们是，但是提到他们，每一次提到他们建殿的时候都提到这两位先知。换句话说，这也表明了我们神的一个属性。我们神的一个属性里面，神就非常看重什么？看重一个 team 啊，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样在神的工作的原则里面，我们也看见神非常看重的就是一个 team。 那摩西的时候，神要他建造会幕，我们看见神为他预备了他的姐姐米利安，预备了亚伦。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他们要重新建殿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一对先知，也有一点像是先知门徒一样，好，一个年纪大的带一个年轻人一起来建造这个圣殿，有神来帮助他们，这是出于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章的我们现在就先看到第六章了。好，我们刚才说到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说，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寻得了一卷书，其中记者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哎，你有没有发现非常的奇妙啊？神 感动这一个古列王建造圣殿。那么回来建造圣殿，结果建了一半这个宫廷啦，但是呢，神的殿，神的心意是一定要完成的。人会忘记神的工作，神自己不会忘记他的工作。神就怎么样呢？好感谢神，神就感动大力乌王。你看有没有这么奇妙？大力乌王做王的时候，居然他说什么？要去查一下那个库存的书籍，就好像现在我们讲什么图书管理员啦，我们要去看看我们有多少的藏书，我们这个书上是怎么样来记载的。所以呢，他藏的时候，哇，就居然寻得一卷书，结果打开来一看，这卷书上说什么，特别讲到古列王的时候就已经下旨要来建造这个圣殿。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在这一个大力乌王的心里面神给他这样子一个机会，神做感动的工作。好，我们在这里再看到这一章的第六章的第七节。所以呢，这一个大力乌王就在那里说到，他说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以色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不要拦阻。特别他在这里说不要拦阻神殿的建造，哈利路亚，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看见说，他们说在这里建造的时候，不但他说不要拦阻，这个大力乌王还在那里降了一个旨意，他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应当怎样行。他不但让他不要，还要告诉他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并且他自己，我好喜欢在这个第八节的后半段，他说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的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哇，他还提供材料的预备，而且是什么，很快速的急速的要拨款帮助他们来建造。他说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哇，接下去就说什么都要供应他们。如果你再看以斯拉记，看到这个供应是还提到说每一日都要供应他们，不但是材料，他们所吃的，他们所用的，就是衣食住行都要来供应他们，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呢，在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犹大的长老就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圣殿。那么因为有大力乌王的支持，又有拨款，也不准敌人去做破坏的工作，所以凡事亨通。因此呢，就在什么大力乌王第六年的时候，亚达月初三日，这个殿怎么样就建成了，或者说这个殿就重修完成了，哈利路亚。好，这是神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哈该书讲到的这个大力乌王，我也想在我们班上问一下，我们班上有没有哪一些人是对运动非常有兴趣的啊，如果你有可以举举手，不晓得有没有人对运动特别有兴趣，那有没有人去跑过马拉松的？有没有？如果你有跑过马拉松的，也可以举举手。还真的有人去跑过马拉松。那我也顺便在这里就提一下。那么这一个大力乌王呢？Hello， 那我顺便提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马拉松的这一个马拉松的起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马拉松呢，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大力乌王，这个大力乌王呢，他是一个在波斯帝国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王。他不但非常的有名，他有很多的战绩，他打仗的时候，那个往往都是每打必胜，所以他是一个在这个大力乌王的时候，他们的地图的版图是非常的大。那么 立了很多的功绩。那么这个大力乌王在他在位的时候，那有一次呢，他就发动了一个战争，要去攻打希腊。好，那么攻打希腊的时候呢，就是大概是在西元前490年的时候，他去攻打希腊。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很靠近希腊的一个马拉松的这一个河边，在那里攻打，就没想到那一次的战争呢就失败了。那次的战争失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时这个希腊的有一个士兵，那么他们在因为这个波斯帝国，这个大力乌王失败了嘛，所以这个兵士非常的高兴，所以就从这个马拉松的河畔，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他自己的国家，带到希腊王的面前。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叫做马拉松的起源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说这个结果大力乌王呢，在历史上他这个人也过世了，可是这个马拉松的赛跑却一直到什么，到如今还存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再看再回来看到这个哈该书。那么在哈该书这里呢，我们看见哈该这个先知，他的名字呢就有先知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来的意思就是节期或者是欢乐的意思，节期或欢乐。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被取名叫节期或者是说是欢乐。那么在这个圣殿被建好的时候，心里是充满了多少的欢乐。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祝棚节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期都被恢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名字也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哈该书里面的基督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殿。好，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殿。所以我们可以从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所特别提到的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一个地方我必赐平安。好，那我们刚刚也从这个建殿看到所罗巴伯的时候，把那个殿的根基那个 cornerstone 在殿顶上来建成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 cornerstone 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平安王，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主耶稣甚至于到西律46年所建成的圣殿，耶稣说什么？我三日要把它重建起来。耶稣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我们看见哈该书里面所提到基督主就是那一个殿。那么在哈该书里面呢，提到了许多有一些字是词句是经常重复出现的。那我自己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开始跟着我一样来抄写这个这个哈该书。那我在抄写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抄这个圣经的时候，哎呦，我就发现说万军之耶和华不断的出现，有时候都怕自己抄错了，因为怎么才抄了，怎么又出现万军之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有权柄的，是有权能的，他是我们的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也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他是万军之耶和华 Jehovah Sabaoth，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词句经常在哈该书里面出现，万军之耶和华说。好，我想当他每一次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的时候，那些百姓们哇就顺服，百姓们听见就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的话语。那么还有哈该书里面提到的一字就是醒察，非常重要的字就是醒察。那另外就是提到荣耀，等一下我们再看。好，那因此呢，当他们要开始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万军之耶和华就在那里，话语就临到了。那这个神的话语临到在哈该书里面，我刚刚有提到这个先知呢， 它是有都就是有时间性的哈。那你在哈该书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见神的话语临到都有时间性的，起码在哈该书里面就5次的提到这个时间，所以这5次就表明了这5次都有上帝的信息，有上帝的话语述说出来。那么第一次这一个信息呢，就是在这一个。哈该书里面的第一节说大力乌王2年6月初1号，就是6月1号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这个话语临到里面呢，就哈该要百姓开始来建造这个圣殿。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先看见说神的先是什么，有责备在他们的中间，好，或者是说有神的提醒在他们的中间。这个话语临到时就说，这一个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子吗？这个时候已经停工了10几年了，15、16年了。神在那里说，神的殿还是荒凉。神希望他们要建殿，因为神乐意与他们同在，要对他们说话。神说，这个殿仍然荒凉，你们难道还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然后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当神在那里指责他们的时候，讲到指责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殿荒凉，百姓住自己的房屋。那在这一段停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经历到什么？他们经历到撒玛利亚人的拦阻，以斯拉记3章、8节、4章都提到。还有什么？他们物质缺乏。大家记不记得当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那当时被掳去的人都是什么？刚开始的是官长啊，这些人到最后其实留在耶路撒冷的都是最贫穷的人。那么像从被掳之地回来要建殿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的生活环境都是非常的艰苦啊。那么所以当他们在这里很艰苦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思想到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很艰苦的当中可能心里也觉得说我们连吃都吃不饱了，我们是这样子的贫穷他们就很有借口说建造神的殿难道真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么因此神说，你们要检查自己的行为。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生命记》28章？你回去可以再查看啊。《生命记》28章里面提到说，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又听神话语的人，神就让什么福气要随着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遵循他的话语，以下的灾祸就会临到。那么神的祝福都是很实际的他会赐福你的酒座、你的油座赐福你所撒的种，就会有收成。但是如果我们不敬畏神，不听从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说什么？你们所种的一下子就被吹走了，被蝗虫所吃了就会那个变成荒凉。所以这个圣经上就是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好，我们就看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也再一次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自己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信主我们会跟神求这个求那个，等到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就忘记了神的恩典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像摩西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走了。那么但是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去敬拜金牛犊，就把那个从埃及人那里所得着的金银财宝去建造了一个金牛犊。但愿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里万军之耶和华就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第8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第8节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 且得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要上山取物料，换句话说，我们要为建殿来做预备，要上山取物料。哈利路亚，到山上去取物料，好，我们要到神的心意里面，要好像要到那个属灵的高原里面去取物料。那建造这殿，神说当你建造这殿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就欢喜，你建了殿我就欢喜，并且什么？神在这里说，神要得荣耀。所以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建殿的时候，神就欢喜，而且神也得荣耀。这再一次让我想到，我们自己生命和灵粮堂，那个时候我们要建造 Shekinah Glory 的时候，我感谢神，神让刘牧师真的是在开车的时候，我正坐在他旁边，他说，哎，忽然神就把一个 Shekinah 那个字，在开车的时候就好像写在他的眼前一样。Shekinah， 所以他在车上说，哎， Shekinah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再一次我们一回到家，他赶快去查那段经文，神就透过 Shekinah 这一个字在刘牧师的心里跟他说，你要建造圣殿，你要为我建造这个圣殿。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记得我们整个 Shekinah 建造的这一个过程，我们真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 Shekinah Glory 这个殿建起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我们建造那个殿的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特会，我们在那一年的特会的时候就请了先知Cindy Jacob 来到我们的当中。就很奇妙，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先生居然一大早星期六，那个时候我们店还没开始建，就是有这个意念，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准备要建这个店 Shekinah Glory 时候，他的先生星期六一大早就很急的打电话给我跟牧师，跟我们说中午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跟我们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很急的告诉我们说，他昨天晚上神的话语临到他，给他一个给他一个意象，就跟我们说，神要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为神来建殿，你们什么时候把这个殿建好，我就要用我的荣耀来充满。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一说这句话，我跟我先生，我们跟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掉眼泪，我们就觉得说神真是透过先知来印证他自己的话语。所以有时候真的想到说，听先知的话语我们也会有一条通达的道路，不过你要确认一下这个先知是从神来的，这个先知的话语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我跟牧师，对我们的教会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神说，你们建了这个殿，我就要用我的荣耀来充满。好，那我们再看到说这里，所以神在这里就再一次跟先知哈该，要他跟百姓提醒他们，你们要审查自己。所以我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审查一下自己，在整个建造神殿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居住，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求神的灵向我们再来显明他自己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看到在这里，再一次当哈该把这个神的心意说出来的时候，好感动哦！神的百姓，剩下的百姓，这里特别提到剩下的百姓，他们都听从，都敬畏耶和华。我也顺便提一下哈，你在旧约的时候，特别在先知书被掳的这些的书信里面，你会常常看到剩下的百姓，或看见渔民，这个渔是剩余的渔，渔民跟剩下的百姓都是提到的南国犹大，南国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这称为是渔民剩下的民。那有机会我们再提。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在6月24号神的话语所临到这个哈该的里面，就讲到当哈该说你们要为神来建殿的时候，神的话语再一次提到说什么？我与你们同在。我想若是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殿建不起来，若是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殿就没有意义了。那我们感谢主这里特别提到说，神激动他们要为神来建殿，因为 我与你们同在。那我们接再看到第三次神的话又再一次临到，这好像这个连续性哈。6月1号、6月24号，第三次是什么？7月21号，哇！感谢主，神的话语不住的临到。这一次神的话语再一次临到他们的时候，再一次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神来建殿。”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哈该、撒加利亚、所罗巴伯、约书亚，他们的心中还是有恐惧。十几年嘞，没有建殿，哈，十几年了。那这一次建殿能够成功吗？这一个大力乌王所下的命令真的能够通行无阻吗？我相信在他们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挣扎。那么因此神在这一次再次对他们说，你看这一次神说的啊，约书亚你要刚强，所罗巴伯你要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然后还提到什么这地的百姓，我们看见神不但对这些首领官长大祭司也对这些百姓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人的里面的惧怕是有的，就像我们现在居家隔离居家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瘟疫疫情，我们有很多人心里仍然是有害怕的。但是你要记得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害怕。神再一次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那神在这里说不要惧怕的时候呢，特别好，神的话语就特别提到说，神与他们同在，神的灵在他们中间。这个在他们中间不是现在哦，是以前已经有这个例子了。他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就已经告诉你们说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如果你可以记下来，或者你可以打开圣经，好，你可以看见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的时候，神63章，以赛亚书第63章里面就已经给我们提到神的灵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的灵与他们同在。以赛亚书第63章，我们一起看一下第11节啊。以赛亚书63章第11节，他说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14节说，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啊，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你自己荣耀的名。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该的时候，神的话语提醒他们古时摩西的时候，神的灵已经与他们同在，神是与他们立约的神，神要建殿，要让他的荣耀充满，神要他们能够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名。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再一次在这里鼓励他们要建殿，并且跟他们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你知道这个时候6月1号叫他们开始建殿，那是大力乌王第2年。刚才我们提到以斯拉记里面说大力乌王第6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看到真的是万国的珍宝啊，在那个时候就跟他们讲这万国的珍宝都运来。因为大力乌王什么，他就急速的拨款啊，当时哈，我们就看到什么，真的是珍宝运来。神说这殿的荣耀啊，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常常都引用这一句话，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我顺便也再一次提到啊，刚才我们提到这殿的荣耀大过先前，我们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一个殿。那我们思想一下啊，第一次的圣殿，所罗门所建的这一个圣殿，后来怎么样被毁了？所罗门这个圣殿 被毁啊，被焚烧，城门被火焚烧。那么70年以后，所罗巴伯再回来重建这个殿，所以第一次的这个所罗门的殿70年，好，我们看见是什么呀？这个殿70年是在荒凉的当中，是在被毁、被火焚烧。那我们再思想希律所建的那个殿，希律所建的殿呢？好，花了多少年建成的？46年建成的。哇，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在希律也好，在当时的百姓看见这个殿的时候，他们仍然觉得这个殿是宏伟的。希律为什么被称为大希律呢？希律被称为大希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律就是一个很会建造的人，希律的建筑是非常有名的，被称为大希律。但是我们看见大希律也倒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大希律所建的这个圣殿46年所建成的殿，在什么？在主后70年的时候被毁，好，被毁，一直到什么？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你想想看，这个殿毁掉的时间也是这样子长。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思想到，第一个圣殿也好，希律所建的圣殿也好，一个提到70年，这个70年之后被毁，可是第二个圣殿所罗巴伯所建的这个重建的圣殿却维持了500多年，算是这两个圣殿里面时间最长的。所以这殿的荣耀什么？大过先前的。更何况这一个殿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殿，一直到启示录，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与我们的主再相会的时候，哈利路亚，这殿未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而且神说，我要在这里赐下平安。那么再接下去，我们看见大力乌王9月24号的时候，神的话语也再一次临到他们。这一次我们就看见，这临到的时候，好像神再一次说，你们建殿的时候，你们要分别的出来，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污秽的。污秽是会传染的，但神的圣洁要把污秽来除去。所以我们看见在他们建殿的时候，神再一次在这里 提醒他们，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圣洁，你们不要污秽，不要沾污了的，你们要追想以前的日子，要来再一次怎么？要来归向神。所以9月24号的时候，神在这里就提醒哈该和百姓说，我们看一下18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月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名，不要忘记神的荣耀，不要忘记神的心意，不要忘记神要与他们同在。9月24日，这一个殿根基，追想这立殿的日子。所以神说，当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建殿，你要记得这样子的日子。愿意建殿的时候，建殿就给他们带来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是19节后半节说，从今日起，我必怎么样赐福给你们。你们建殿，我就要用我的荣耀充满。你们建殿的时候，我就要怎么样呢？我必赐福给你们。我必赐福给你们，哈利路亚！神是乐意赐福，愿意说话。所以在这一天，9月24号，神再一次对哈该再一次说话。第二次，神的话语临到他，哈利路亚！神说话不是只说一次的，神说话是什么？重复的会向我们说，甚至于在这一天里面，神第二次的临到他。这一次，这个话语是特别对。我们看见所罗巴伯说的啊，神在这里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神在这里说，所罗巴伯是神的器皿，是神所高抹的。所罗巴伯是神用印记所拣选的一个器皿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在这里说，神要以所罗巴伯为印。弟兄姊妹，所罗巴伯，我们也看见所罗巴伯是大卫的 后裔，也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有份的。换句话说，神以所罗巴伯为印，也表明了在基督里面神所要给的应许。神拆毁这殿，三日要建起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哈该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两章，但是把建殿的心意，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再次显明出来。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来看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的建殿的情况。那我特别在这里分享一下，哈该书里面所讲的建造的圣殿是比较从外体的建造来讲的，你们要上山取木料，你要请他自己，你要来预备，来为神来建造这个殿。我们看见是很实质的是一个外体的建造。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开始看撒加利亚书，我们要看到建殿不但是有外面的建筑物，有实体的建造，我们也看见是什么，要从里面来做建造的工作。好，那这个星期请你继续能够 review 一下哈该书，也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讲义上面所写的作业，神为何要百姓重建圣殿呢？神的责备跟应许有哪一些？请你把它可以自己做一些笔记，把它写下来。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在这哈该书里面你最感动你的经文是什么，你愿意去学习的。当然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响应跟我一起，我们来抄圣经，那也是非常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哈。但是神的话语，对你们所说的话语是一直不断的。你也可以跟神祷告，求神每一天都对你说话，因为我们的神是乐意对我们说话的。哈利路亚，阿们。